会吗？
会吧。
会的吧。
一定会啦。
会慢慢变好的。
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只要你相信，
我们一起慢慢变好。
欢迎各位听众再次回到会慢慢变好的，我是主持人润南，
我是米雪。
米雪，我们做了那么多集的节目啊，
是
访问了很多长照相关的专业领域。
对，
你觉得你现在可以快速的跟大家说什么是长照吗？
我真的觉得在考我。
考你。
好，我想一下。我觉得长照本身，因为其实有政府因应我们的超高龄的社会，有一些政策啊、系统啊等等啊，但是其实长照是每个人，我觉得不能讲几乎，是真的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那长照里面有很多的角色，像是你是照顾者，
对，
然后有被照顾者，还有居服员、居督、专业人员，还有各种不同的服务单位。我觉得很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亲身接触到都是生活可以触及到的部分。
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
嗯，
就像你自己也是经历到很多，
因为我
擦边啊，
我是擦边，然后我现在正确的状况其实是来到了就是被照顾者去世，然后要面临的一些状况啊，该怎么处理等等，
就是也有很多沟通上面的问题。
对，但是真的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嗯，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了那么多集的专访啦，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让大家看到这个长照的需求、长照的样貌，那以及现在的长照的这个系统和这个结构以及产业面。我觉得我们做节目的当下好像是做了一个切面，它就是此时此刻的这个一个样貌。
我在拼拼图吗？
对，但是我们一边访谈的时候很有趣，就是我们大概做了一年多，这个长照的产业和样貌和政策它一直都在调整和改变的感觉。
对，那我们其实也很关注，比如像是政策啊，还有一些社会怎么变化，还有资源怎么使用，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整体的状况可以变好等等，还有是怎么到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状况下，像我刚才说我们生活这个当下嘛，那其实这一两年来我们其实有感觉有很多东西它就是在流动轮动中的，
在调整中这样子。这让我想起我前几年参加一个障碍者的一个 NGO 组织，那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服务其实也是在一个没有人做过的状况之下，那时候我们大家都讨论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是我们其实是在透过实作在生产知识，然后再把这个知识可能去分享给需要的人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个单位，他们也是从实作中然后把那些经验很有趣的故事然后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做的分享给大家，那也让很多的团体不断的向他们取经，然后提供长照很多不一样的想象。
没错，那让我们欢迎已经被大家敲碗敲很久终于邀请到节目来的博拉罕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理事主席林依莹。依莹姐，
嗨，大家好，
欢迎主席，
可以来参加
理事主席。
没问题，没问题。
没错，
是我们都知道说就是理事主席依莹姐其实背景非常的丰富。
对，我真的是有下面都
做太久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应该还在那个县市里面
啊。
对，
在台中。
没错。
真的。
对。
对，就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依莹姐有很扎实的事务工作的经验，然后也有就是到了这个
台中
政府市政府当副市长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后来带着大家成立这个博兰罕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我们就是很好奇说这样子依莹姐这些经历啊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博兰罕这边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成立的背景或者是起源吗？
好，真的非常开心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其实是读逢甲合作经济系，所以我本身就学合作社。但我硕博就读中正社福所。
嘉义五民雄人。
对对。哇，我在那边住八年
了。真的。
对对对，我就硕班博班都在那边读啊。所以后来毕业就是在社福基金会工作嘛。那之前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执行长，所以大家可能一开始比较认识我是不老骑士，就带一群阿公妈骑摩托车环岛这样。
有拍纪录片的、那個。
对对对对，就圆梦。那另外一个其实也一直觉得不老梦想它就是很好的预防照顾。可是长照其实台湾始终都是靠外劳或住宿型机构。
对。
我们是长照居服单位，可是长就好像服务有限，就来 几个小时就走、嗯、那下午晚上啊夜间啊其实家属还是很苦恼，
对，
那所以就请外劳这样、嗯、那我一直觉得哎，那台湾人长不出自己的长照服务模式嘛，一定要都要靠我们的义工朋友嘛，好，那所以从红道我就一直在尝试这个 All in One 的一个推动，那到市政府就是那时候担任台中市副市长的时候又推陪出院，就是因为我们长照的起点是住院，就是你一住院就是心肌梗塞中风 对, 对不对，
就突发性的一些状况，
对对，在医院就需要长照了、嗯、那不是回到家才需要长照，那个起点是住院，所以我们就在市府推陪出院，那刚好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居家医疗政策也开始、哦、那因为我算比较社工背景嘛，那就发现哎哇，原来陪出院我们结合居家医师结合物理治疗师啊护理师啊跨专业整合，我们那时候我们服务了大概300多个陪出院的个案这样、嗯、那哇那个将近100个其实都是插管拔管卧床走路、嗯、就是那种高专业的 All in One 的这种跨专业整合跟长照整合之后，所以那时候后来就是刚好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啊，就是因为担任副市长我是负责12个局处、嗯、那我有就是社会局一般卫生局是我负责，但教育局跟原民会也是我负责、嗯、啊，所以因为嘉荣市长很重视实验教育，所以台中市有全台湾第一所原住民实验小学就叫博马国小、嗯、那我是就想说去了解这个推动，因为 我不是教育专业的，所以想说去请教这个校长，那到部落去跟别人校长聊完之后就觉得哇这学校太有趣了、嗯、而且我那时候就是他那个太阳文化的那个传承很多的课程设计非常的棒，那我就想说请，因为我那时候孩子很小，大宝才小一、
哦、真的很小，
那我有生三个、嗯、
所以一起带去部落那边，
对，所以我们就回去我跟我先生商量，我们两天就决定要搬家到部落、嗯、所以我是当副市长就住在部落里面、哦、住一年多，后来就遇到败选、嗯、工作交接，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就留在部落当照护员、嗯、因为我是社工，我一直也没有做过现场照顾，
对，
那部落长照林林落落其实很有限、嗯，那所以也很缺这种照顾，所以就从市府离开，我就在部落当照护员，那也鼓励部落的一开始都是中高龄的在地的我们部落妇女他们加入，可是后来发现哎、欸，这个工作蛮弹性、啊、薪水还不错，就开始吸引很多年轻人哦。
对，
我们现在年轻人返乡回到我们部落工作，这我们这样推动五年的长照在部落啊，我们现在怀孕生小孩的有15个，这五年我们生了15个 baby， 嗯，那代表我们的照护员都很年轻，这样
对啊，
对啊，所以就蛮开心，就是说正从一线开始做，那很多当初一直想要推 All in One 这个理想，真的就开展出来了，这样、
嗯，所以起源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才接触到部落这边，然后就开始喜欢上部落，然后开始这一连串的一个
生
生活
在部落，
对，可是那这样子在生活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文化不适应的问题呢？因为毕竟。可能跟原本的一些居住环境不太一样，
对，其实因为我是住在台中和平达观部落、嗯、那它是在大安溪，不是在大甲溪、哦、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古关，我们是达观，是靠近苗栗，它是一个很淳朴、哦、就是它不是什么观光区商业区，就比较一般淳朴的部落、嗯、那里面都是泰雅族、嗯、那刚住进去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住进去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部落就掉了一颗大石头，比这个录音室还要大、嗯、
就你是说落石吗？
落石就直接砸在那个路上、嗯、
我真的很难想象、
欸、我在因为我那时候我要开7点半的会，我是有点就出发
對、啊、
自己就开车要去市府上班，结果
这样开很久耶、欸、
对，我要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可是我就觉得那个环境很好，我不在意那个路程、嗯、那所以哇那时候刚住进去一个礼拜就看到那么大落石，很有偏乡的感觉
我以为是吓到了，就是哇好神奇，
其实那个过程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因为那么大就觉得很危险嘛，想说哇这么大的落石，就发现、欸、部落人蛮高兴的、
啊、高兴什么，
对，因为哎，大家观点不一样，因为
对
他说那个落石迟早会掉啊，这次掉、哦、没有砸到人，哇那就觉得又平安了一次、嗯、那种感觉，就觉得哦，原来住在偏乡是这样的感觉，
好乐观哦。
对，而且我那时候刚好那一天我要处理，我们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公安事件是逢甲气爆，伤亡是很辛苦的，
对，
那我要医院去看这个伤患，这样就代表市长去、嗯、 那结果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家因为我们刚搬进去没有瓦斯啊，那后来我先去弄那个瓦斯，哎，才发现说没有瓦斯行，那要怎么弄瓦斯？就是自己要去找个店搬。
他自己搬，
对啊，因为我们家是旧的，原本的两个瓦斯，煮饭跟洗澡瓦斯，
对，
我现在也不懂，就用车子把它搬下去，就用车子载下去，就杂货店老板就吓一跳，他说你怎么没有固定就把它搬下来，这样锵锵锵会爆炸。
对啊，
还好那个路程很短，但是我因为我刚好出力封甲气泡回去，又看到我们家的瓦斯要就是自己载自己装，
会心惊，
对对对，就觉得哎。当然那个偏乡就是，可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不会觉得后悔或很困难、啊嗯、我觉得就是学习啊，我觉得反正部落也是都有人住，人家也是这样生活，
对，
就学会嘛，就我倒也觉得还好、嗯、只是真的有那种生活不一样的体验、嗯、
那英英姐这样进入就是部落之后啊，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因为刚刚我们其实都听到就是这个资源上面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便利，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医疗或是长照上面可能就是会更跟都市的资源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
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当副市长在一年多以后才开始当照护员，所以我那时候其实那一年多我就想说哇，这边都没有外劳呢、嗯、
哦，山上都没有外劳，
很少，就是很少那种照顾老人的外劳，
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没有怎么看过。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嗯、因为贫穷、
嗯、哦，你是说可能请不起外劳？
对，就是如果要请一个将近快3万的义工朋友来，
确实没有办法付，
所以那个很多照顾其实像医疗不足，可能就医困难，然后后面没有照顾、嗯、那家境又困难，我们其实有蛮多的组合屋，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放在家里，放在床上，放在地上、嗯、就这样走了。就是那时候我自己感触蛮深的，就是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蛮进步的国家嘛，就是我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想在那边做照护员，是真的觉得那个照顾真的很零零落落，就很有限、嗯、那来都是东势来这边做照护员，从东势到我们部落就又是一段40-50分钟的路，那来照顾个几个又回去，那我们部落都没有人投入当照护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当照护员我也可以鼓励他们一起来，那我们部落之前是921的重灾区，所以其实那时候生活重建有蛮多我们部落妇女已经有照护员的证照、嗯、那将近20年都没做过照护员
就拿了证了，
就有上过可是也不知道怎么进入当照护员、嗯、然后我就刚好我在做，我就觉得很可以陪伴他们，
对，
那比如说我就协助他们接案啊，那要去服务要怎么服务啊，那服务的流程、嗯、进家以后要开始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好，就是要带个一两遍，哎，他们就会说哦原来这样哦，那没关系，我可以哦，哎呀，就是其实他们学很快，可是我就是觉得前面那个陪伴在部落很少，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进入，那一开始其实都是真的都中高龄，可是就后来就发现说哎，这个工作我可能务农我可以做下午就好了，那就可以互相搭配、嗯、那我要照顾家人又照顾小孩，那年轻人可以来做，后来年轻人回来很多，那有一对姐妹是很有趣，就是他们都是一起一个嫁到大雅台中大雅，一个嫁到南投，但是他们就同时生了 baby、啊、本来要给部落的娘家的妈妈顾，可是后来想一想啊，久久才看一次孩子又舍不得，那那个后来他妈妈就鼓励他说哎，那你们去上照护员啊，你们就都搬回来娘家，一边顾小孩一边可以工作、嗯、那而且就家人都在一起，你去工作我可以一起顾几个，这样
你有空就去接工作，然后其他时候我来帮你顾小孩，
对对对，就大家家庭互助这样、
啊、对，
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搬回来以后哎，做得很顺，后来他们其实现在薪水都40000多、嗯、就是已经都到全职、嗯、那更开心的是他们又怀孕了，姐妹又一起怀孕、嗯、两个都今年哦5月又要生、嗯、
太好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你经济有稳定，那家庭这种孩子的照顾支持有、嗯、其实年轻人是愿意生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来部落看说哎，这是地方创生的很好的案例，哎，我也真的觉得，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很多年轻人返乡就业，我们还很多人生小孩、嗯、就创生是真的有生这样子，
对，因为那依莹姐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这个长照的制度或者是居服员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它是可以 fit in 就是我们的部落的这样子文化或者是家庭关系吗？它是可以很顺利的吗？
其实一开始因为部落都是亲戚朋友就贼，就是每个人都是有血缘关系，所以一开始他们会跟我说不要，他觉得不好意思、哦、有认识啊就觉得不太好意思，这样
不好意思请他来
家里，来我们家、
就是、
他们也不好意思去人家家里、啊、就好像、有熟这样就觉得不太好意思、嗯、那另外一个是说啊，我爸是把尿布会，因为大家想象照顾就是要换尿布这样、
嗯、对，
那可是照顾有很多元，有的是陪伴等等，所以一开始他们的担忧就是我刚刚讲的陪伴，就陪他们进家。像我那时候很有趣哦，我其实社工嘛，所以我们拜选的当天我就想说哎，我可能要另外再找工作，我没投入了哈。那可是我隔天早上起床我想啊，对，我就在部落当造福员就好啊，因为造福员一定都很缺啊，所以我才就赶快去报名造福员的证照的一个培训。那我是假日班，我就是刚好上完一个月之后，我也从市府交接回来，那就马上接到一案，就是八级的一个重症的一个阿嬷，她要回家，这样就出院回家。但我那时候想说哎，我不能抢部落人的工作，因为我跟他们讲好说你们要做我就给你做这样、嗯、结果我问了一轮哎，没有人要做、
嗯、因为是比较重症，那我有点担心自己做不做得了
啊。其实我那时候我就想哎，那很好，我很想做，那我就可以去啊，免得说还不小心抢到他们工作。那我就隔天就去服务，那一进去服务的时候就发现哇，这阿嬷不是插管而已哦，他不是插一管，他插四管。嗯，那他是一个重症卧床，不会讲话，就有脑伤之类的。那诶，那照顾还真的蛮难的，我自己也蛮紧张的。不过我们那时候护理师教我，还有他女儿也照顾得很好，我就跟他学。然后大概做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觉得诶，其实这样也顺手了。我就开始问说诶，有没有人要做，如果有人你做，那个费用都给你，我当志工陪你。因为我那时候我也只是一个照护员，
辅助教学的感觉。
对对，我就陪你啊。结果后来我们就真的有一个，我隔壁邻居就说：“好，不然我试试看。”嗯嗯。然后我觉得真的有人陪，因为那个是要管管，要移位，还要就是到浴室去洗澡，所以他那个照顾技巧的需求是很多。嗯。可是我真的是就手把手这样陪，其实他学得比我还快，大概三天吧。他说：“你就不用来了。”对，我说：“好好，那这个个案就给你。嗯”所以，我其实，在部落做照护员，常常就是。做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或代班补班，他们有时候要忙没空，那我就去帮忙代班补班、嗯、啊。那这样我也很好，就我也学到非常多，我就进很多家里，就是我一年可以三四十个个案的服务、嗯、可是一般照护员大概可能固定五六个七八个，一年可能你顶多跟十来个，可是我其实一年的经验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嗯、那我就觉得我这样对于照顾的服务的设计政策的设计，我就觉得我就有很多实际的经验可以、嗯、
就掌握很多，
对对对，就可以很多体会。比如说我们就要一天多次的照顾、嗯、那我们还有二十四小时的照顾、嗯、就我们真的大轮班呢、欸，轮到现在四年了。嗯，那个阿嬷是八级，到现在她没有插管，她、嗯、卧床哦，但是她可以，她因为她截肢嘛，她就、嗯、可是她没有任何伤口，那还可以自己吃饭。那四年下来哎，他可以完全不是这样的退化到所有的管路啊，不能动啊。他还我们每天推他去文件站，我们部落有时候办无效联运，他也会去哦。嗯、我们也会推他去啊，就是那个婚礼啊，他也会去吃板的、嗯。就是这个照顾，我就觉得哇，这种共生照顾非常好，就运用部落的力量、社区的力量啊，大家一起。
有点像是左邻右舍一起帮忙来把它达成、嗯、因为他应该算是部落的长辈吧，
对啊对啊，
让他可以去出席很多重要的场合，也让其他人可以看看他的状况怎么样。
对，
就是大家会说、嗯、以前就是养小孩就是全村一起养小孩、
啊、
对，我们现在是全村一起来照顾长辈，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现在在部落是这样。嗯，
诶，那我们听到就是依莹姐这边开始进入部落的这个长照的这个服务，长出了很多的知识和经验，还有知道说、大家需要什么之后，所以我们后来才开始就是成立这个合作社嘛。
对，我们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原本都在红杏学居护所， 我真的要谢谢信雪，信雪是一个护理师，非常热心支持我们在和平偏乡这样的一个照顾服务。那推了大概将近半年，他就会鼓励说我们成立一个在地的长照单位、嗯、啊，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成立 NPO， 也可以成立公司，也可以成立合作社。
对，
那其实我本身自己大学就是读合作社，我一直觉得、嗯、哇，这个共治共享就有学过了，不敢说有经验、嗯、因为就觉得这是很好。而且我也考量说我是带三个孩子进去部落读书嘛，那其实十年后我三个孩子都毕业了，那我现在已经住七年了、哦、我也要想说这边我开展的这个长照工作，那后续其实还是要扎根在部落，不能因为我离开、嗯就会有受影响嘛。
对啊，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想一想合作社最好。
你以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合作社吗？因为我们现在听众想到合作社就是国小
买饮料的福利社，
买饼干的合作社。
那你们有没有印象那时候就是学期末他都会分饼干分文具，
对对对，
或面包给大家、嗯、
就是分红的感觉。
有没有对对对，这就是合作社、嗯、就是大家都是社员。我的结余像劳动合作社 70% 就是要分配给我们参与的社员这样、嗯、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是工业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在英国，就是那时候其实很多血汗劳工就是被剥削，所以后来有七个劳动者他自己就组成一个合作社，那自己去承接案子，那可是收入就是大家就比较平均分配，不会资本主义这样就是好像说老板赚的啊，就钱滚钱这样，
就是每个人都是老板、嗯、每个人都是生产者，然后每个人有一起分红。
对，所以其实我跟我们部落在谈合作社，他们会其实也是懵懵懂懂，
傻傻。
对对对，他说：“哎，我们都是社员，那大家就是入社要有股金3000块哈，那就是共同参与、共同营运。嗯”那大家其实一开始也是这样懵懵懂懂，可是我们第一年呢、啊，我就结余分配的时候，我们就是有160万，就是我们有一个160万的结余。那我们在社员大会我就跟他们说，如果当初我们不是筹组合作社，是我开公司，就因为我是主要的那个组织者嘛，那我就说那假设你们知道，那现在你知道这160万是谁的吗？
你的。
他们都比说那是你的
他们就觉得是老板的。
对啊，公司就是如果是这样赚钱的话一定要。
对，
那我说我扣掉税我还有100多万哦，扣20%税我还有100多万哦。嗯，可是我们现在是合作社，所以不一样哦。 10% 就是我们要给公益金、公积金，
对，
就是那有 70% 其实是要给就是我们所有社员这些造福员他们投入的做分配。嗯，而且我们是做越多分配越多，
对，
不是你股金或者是像我们一般公司你只要投资股份越高你就可以领越多、嗯、那你都不用来办公室，你其实只要有钱你就可以领很、就是、对，就是我资本主义就这样嘛，
钱滚钱的概念。
对对啊，但合作主义不是这样啊。
对，
像你就是要有投入、嗯、那我自己算在合作社我算兼职的。嗯，那可是我们的照顾员其实是
正职在处理，
而他们的时数都比我长。
对，
所以他们领的都比我多。
哦，所以看的是他在这边，所以你们可能有个时数的记录。
对，我们都会就整个年度的时数记录、嗯、所以我们那一年160万这样分下去平均啊，大部分如果你是全职的话就大概可以领到10万块。
哎、欸，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合作社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新北市某一个机构他们就是帮忙派案的居服员的一个单位这样子吗？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长照特约单位。嗯，那只是说你会遇到比如说红道它就是基金会是社福单位啊，如果有一些现在很多居家机构都是公司嘛、嗯、那有的就是合作社，它这是不同组织的属性这样、
嗯、那因为我刚才听到有营收然后又有时数，这样子营收会从哪边而来啊？因为我刚才一直想到哦，那有100多万，那100多万的如何进来的？是因为他们去做这些居服员的钱进来吗？还是可能有卖其他东西或是其他的方式呢？
我们主要都是做居服的服务，就是进家去照顾这些老人跟生长者。
对，
那因为我们是政府长照 2.0 的特约单位，嗯，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会跟政府申报我们做的服务的数量，那他就会每个月会拨款给我们这样。对，
嗯嗯嗯，
对，我们现在合作社一年的财务大概是3000多万
啊、哦，
就总年度的
财务3000多很多耶。
对呀、啊，我们都是劳力密集的心态嘛，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薪资、嗯，都是部落的薪水、嗯，都是部落养家很重要的收入。
是，
因为我们一般之前没有这样长照投入的话，大部分都务农， 而且如果你是打零工帮忙就是务农的话，我问过他们，他们说有时候真的就是零零落就是10000多块而已、嗯、其实薪水没有很多、啊、也不稳定这样。 对啊，所以后来因为我们这几年不是遇到疫情嘛，那我刚刚讲说其实和平大家会比较知道是古关，那其实我们在大甲溪那边古关的造福员之前很多都是在古关的那个饭店餐饮业工作，可是这三年其实那边的收入是非常不稳定，反而这几年投入我们长照工作的造福员其实他们的薪资事实上都相对非常稳定，大概都90%甚至没有影响。
对、嗯、那我们这边的这些合作社里面的居服员他主要服务的是部落吗？还是慢慢的可以周边的地区也都可以服务到？
我们是可以服务台中市全区，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在和平跟三城、嗯、就东势新社、嗯、但是和平还是最主要的。嗯嗯，那其实我们是这样，我们大概有60个造福员，我们服务130个个案，所以我们的造福员能力非常多。嗯，那一般都是6-7案啊，一个造福员大概比如6-7案的话，
对，1:2其实有点
高。对对对 对、啊、那为什么会这么高，是因为我们大量支持很多兼职的人，其实很多长照单位不喜欢聘兼职，
对，
会觉得那个人事成本高，
对，
不又不稳定。
对，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希望稳定我们部落的一些就业跟经济收入，所以他们只要愿意做我们都愿意协助他、嗯、所以兼职的照福员非常多。那也因为这样，他们就是其实两边都可以，就是他可以顾好他务农啊，或者他家里的一些事情跟这样的一个长照工作。嗯，
我觉得这个模式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之前访问过一些就是经营长照的或者是居服员的朋友，他们就是到一个觉得舒服的公司，然后就是由他们配案。可是在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他可能是坐落在一个日常里面，然后是一个自己习惯的家乡里面，然后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延续跟家里面的这个亲密关系，然后同时又可以工作，然后赚的薪水又比较多，然后又可以照顾到我们社区的老人家，所以他好像就是三方共赢的感觉。
对，而且这也是我无意间发现的，就是我们部落的那个造福员后来他们的族语变好了、哦、因为他们其实很多也族语没那么好，就可是因为他们是要跟
一直对谈，
对，阿公阿嬷我们就叫雅基尤大使，就雅基是阿嬷，尤大使是阿公，那他们其实大部分都会讲台亚话、嗯、所以他们就因为长期就是像这样一年两年这样服务下来，他们就说他们的台语变好了、嗯、而且还有的就会讲台语，也会讲客家，
对，
因为我们在部落其实是就各种族群都有、嗯、
对 啊，
啊，我在部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觉得很有趣哦。我早上6点起床的时候，我们隔壁那个泡茶都是讲台语的话，我都听不懂，
哦、我以为听久了就会听得懂了，
没有，很难很难我只会一点点、哦、那可是如果说是像我们有客家，我们去服务它里面进去就是讲客家话，他们就是各个族群都讲，
感觉会交杂在一起，因为 我刚才觉得这个场景很像是我之前看的那个一个电影叫做阿勇家、
啊、对对
对
对，
就是他会去一个讲台语、啊啊啊、但是又有客语，然后又讲泰语，然后又有老人家然后互相照顾的场景，然后又可能运用到他们里面一直在讲的嘎嘎这个事情，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嘎嘎是他们的规则，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听起来很像把它融为一体了，
是啊、嗯、是啊，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在部落自己也能感受说他不单只是长照照顾或只是赚钱，其实他其实真的是可以作为地方创生、嗯、文化，就是像原住民文化或文化传承、嗯、它一个非常好的世代融合的一个模式、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总体台湾的造福员大概10万名、嗯、那我们的外劳移工朋友还是22万名，就是虽然长照2.0已经扩展了很多，但是我们主要的主力还是移工朋友、嗯、那当然还是要很谢谢他们，因为他们跨海来其实很不容易、嗯、那可是我觉得台湾还是政府是很重视长照，可是我觉得那个政策设计还有整个很多比较融合式比较弹性的做法现在越来越困难了、嗯、就
很需要应用到在地上面才会有一些不同跟弹性的调整啦，因为真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话，这些规则被应用到那里它不一定适用啊。对啊，然后可能那些不管是距离人力这些都不一样。那我就想到像我之前有看到就是瓦罕这边有一个就是照顾与文化的 All in One 这件事情， All in One 这个计划它是怎么在这边被开启跟这个有构想的啊？因为它可能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个嘎嘎可能会有点像。
对对，我觉得就是以人为本，看你的需求做服务。我们在做这个服务的安排，就像教会师母就跟我说，有一个阿公他妻妾住在护理之家，他非常想回家。那可是如果照顾妻妾你就要会抽痰嘛，要会口腔抽血，
就是比较困难一点。
对对对啊，我就找我们的居家医师去护理之家访视，我们副医师非常好，他就看到阿公在护理之家也很辛苦，他就也那么想回家，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带他回来。那也带他回来，事实上因为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们的照顾员都是新手，大家都没从事过照顾员工作，因为都是我们在部落开发的嘛，
甚至是妻妾。
对，那根本没有想要重症，可是我就跟他们开会讨论说，那个阿公，因为阿公大家都认识，那他已经去住护理之家一年，大家都很久没见到他。
对 啊
那个阿公人缘很好，我说如果真的阿公要回来，副医师说可以，可是我们都不会口腔抽吸的，我们都没有这张证照，我们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服务的。
对，他比较专业一点。
那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不敢看我，就很怕被我眼神对到，
还是要去学校
要举手。
对对对，结果后来刚好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配花姐，她说走啦走啦，我们去培训，不然阿公怎么回来。结果你知道吗，就真的我们后来就六个就出去培训。那我们就十月一号培训完，十月二号就把阿
公
接回来。可是你这样也不是马上就会做啊，
这实做跟学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护理师24小时3天哦，在那边，因为一天要抽痰十几次，所以他就在那个过程，我们就是护理师他就手把手教，确认他们抽到非常的熟练。那也因为这样他们就开始敢做。所以我会觉得所谓的 All in One 服务，第一个它其实是居医护理师照护员跨专业的整合，这个是我们常看到的 All in One 的一个模式之一。因为现在在很多单位，事实上照护员是没有办法跟医师讲到话的，就有居医有照护员都各自做，单位单位其实没整合。
对，
可是我们现在在部落是非常紧密跟居家医生跟跨专业一起合作。那另外一个 All in One 是他在住护理之家，在住院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评估方式协助他回家。那因为一般现在的长照单位就是在家里，你就是到家才能申请服务。啊，你如果住院就跟你说暂停服务。其实服务是断裂的。可是我们说真的，住院照顾需求是增加还减少？
增加。
对啊，一定是增加。可是我们在照顾增加的时候，我们反而把这个服务就暂停，现在的政策是这样。可是我们在做这个 All in One， 我们就不会这样停，我们就是还是会协助，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到医院去帮忙照顾，那再协助他回家这样。所以这个 All in One 的服务其实它真的是看着需求以人为本，那把它开展出来。那我们也会有蛮多，不是只有照顾，像我们鼓励阿公阿嬷养鸡，就我们的私人个案生长，我们都有那个养鸡是伦理可以去养的，就是比较鸡舍比较高。
对，
哎啊，让他们还可以维就业，他们那个鸡蛋我们还要再卖那个有鸡蛋。那或者我们还要帮他做空间美学，就是他整个环境的大改造。
是，
就是在这个过程就做很多开创啊，所以我们照顾员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他不是单纯一个就是进到家里面去做这个陪伴或者是居服的工作，他整个生活的层层面面好像都被看到 了。
对啊
对啊，甚至我们其实在部落很多因为家里有中风，家境就遇到困难，也不能去工作啊，甚至负债。所以我们其实有好几位都是我们个案的，譬如说主要照顾者是姨婆啊，也有那个表嫂，也有儿子，现在全部在我们这边工作。我们把它开发出来，
真的是被同整在
变成家族的一个一起大家一起工作的那种感觉。
对对啊，我们在部落就是 你雇我家，我雇你家，我们都有收入啊。嗯，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人情会很浓啊，
嗯，就不会像很多我们看到一些社会案例说他可能是在家里带小孩当保姆或是照顾长辈，但是他没有任何收入，导致他可能不会被家里的其他人尊重这种状况出现。
对
对啊，那这样整体来说，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居服员还有医师这边啊，那还会用到一些可能长照 2.0 的资源吗？
会，就是我们其实都工资费混搭，嗯，就是我们有长照 2.0 的支持啊，居家医师就健保制度的支持，嗯，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体制内去把这个 all in one 长出来，嗯，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不要是体制外，因为体制外只能做少少的，嗯，可是我们希望说这样 all in one 的服务它其实是可以全国，它可以被推动，所以后来其实我们也成立了照顾学校，嗯， Care for Taiwan，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all in one 的长照人才培育。
会说要符合长照 2.0 的这个规范会有困难吗？就是在执行的方面的时候会有困难吗？
应该是这样，现在的 2.0 就有很多限制嘛。
对啊，
那不够我们就是自费或者是公益啊，就我们就不会说哎，他只能这样我们就只做这样，嗯，其实我在我们的推动里面其实有蛮多，就是政府有限没关系，但是其他部分我们还是会全盘的去看全人全家的这个需求。
对，
所以我们其实上次我们有个中风的个案，他孩子其实是国三，那家里也遇到很多困难，就跟这个国三的女儿说，那你就不要升学了，嗯，就是直接留在家里照顾妈妈，嗯，可是这个对这个孩子事实上影响很大，人家义务教育都是读到国中嘛。
对啊，
我们后来就用 all in one 的服务搭配跟他们说，那个妹妹不要让她在家里顾妈妈，我们跟你互相搭配啊，你让那个妹妹去读书完成，嗯，其实她妹妹是去南投读照顾科，嗯，她还其实她不排斥照顾，她也有兴趣，
对，可是我要她放弃那边来，
对，而且孩子我们很多部落就这样中辍啊，其实后来都影响他一生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我刚刚讲的全人全家，我们在这块我们都不会轻忽，就是说我们觉得家庭的力量是最重要，嗯，那你要稳住嘛，让妹妹真的可以去读书，嗯，那其实他后来哥哥也来我们这里工作，嗯，表嫂也来我们这里工作，
真的太多都在这边工作了
其实也很适合，他们也有兴趣，啊，但他们都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们就要去上照护员，嗯，可是后来跟他们讨论完他们就觉得试试看，结果一来做得很好，欸，嗯，
而且薪水也不错，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所以我刚刚听起来 all in one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讨论到蛮多的大家批评的就是长照 2.0 就是在于说有一些项目的那个限制它没有很弹性，就是明明有这个需求可是就因为那个项目名字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服务，所以我们 all in one 就是反而是重新回头看到一个人从不管是从医院到家里的这样的过程，我真的需要哪一些服务，那政府有一些服务可以用，那中间的那个 gap 落差不够，我们合作社这边就再找其他的资源来补助这个部分。
对，完全正确，就是我们很体认到政府有限了，但是我们就工资费混搭，或者
对，
当然在部落很多都是公益协助，
对，
我们就大家互相这样，嗯，啊，所以但是我们的团队就是其实很多长照单位照护员他有点类似跑单帮，嗯，就是我时间地点嘛别给你就去这样做，
对，
那你遇到很多状况其实你的居都是不清楚，嗯，很多居都是没有做过现场，因为伤口啊皮肤啊或什么，其实很多居都是没有现场照顾经验，
对，
所以变成照护员自己要自立自强，
是，
可我们在这边是完全团队式的，我们全员都是照护员，嗯，我是理事主席，我也是照护员，嗯，我们所有行政人员都有去完成照护员的证照，嗯，那他们也会有一些都是让他们有去实做过，让他们知道说，欸，照顾的现场的一些困难啊体会，那大家可以互相帮忙这样子，嗯，对，所以组织运作的模式是有蛮大的差异，嗯，
对，
可是我觉得一旦团队形成起来，像我们的 all in one 在台北也有推，
哦，我正想要问这个，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经验复制到就是其他的，因为刚刚我们是在原乡，那如果是在都市里面它可能会长出什么样子，然后会怎么有哪一些困境要去调整。
其实我们已经台北我们有个双大安计划，我们刚刚讲我们部落是在大安溪，可是我们在台北大安区，嗯，跟影响居服也有一个合作，嗯，那这个合作就是我们是用 all in one 在台北做， 那在台北做也蛮有意思的，是不一样的挑战。像我们其实是团队，所以我们进到家里服务可能会有两个三个照护员轮流的、哦、可是这个我们在台北的沟通就很困难、嗯、就他们有时候就会说嗯，不是只有一个吗？
又换人了，
为什么要那么多人来？可是我们不是换人，我们是团队共案、嗯、特别是重症的照顾。那但是后来这样子真的开始服务的时候，后来家属有真的有就有体会到，哇，原来团队力量是这样，很好。
对，
那长辈有可以认识更多朋友，
不同的社会刺激，
对，他不会一个人，那有更丰富的元素，那而且是团队交接班。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跟居家医师合作，我们在部落大家都抢着要副医师来他家、嗯、可是在台北我们这个沟通就很困难，因为他说我看台大，我看荣总，为什么
有自己习惯的。
对，可是问题这样的医院的医师不会跟我们肠道单位一起讨论嘛，我们也见不到他们、嗯、那可是我们如果结合居医的话，居医可以在我们这个服务的群组里面随时有任何状况拍照、哦、就是皮肤的状况，发烧啊，像我们之前有拍了一个皮肤，其实它是很小的一个异样，可是后来发现哇，是疥疮耶、欸、疥疮很痒嘛，它很不好照顾，可是我们是很早期的发现，那发现之后就赶快擦药、嗯、我们的这个疥疮的照顾都没有停、嗯、而且一个礼拜就结束
了、嗯、
我们没有人感染、欸、没有人被传染感染、嗯、那这个就是专业，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跟居医就是跨专业一个很密切的合作、嗯、那所以在台北有一些这种照顾的观念要沟通，我觉得会比部落还困难，就是因为大家高社经地位，就是都有自己的
一些
想法跟习惯，对对 对啊，在部落我觉得可能我们也做好几年了，所以其实他们都会知道哦，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嗯、那我们会找需要的专业，一般是医师护理师，但是有时候语言治疗师啊，职能治疗师，我们都会去搭配一个是他适合的、嗯、那在台北这边就要沟通很久，可是这个跨专业团队如果没有组成，我们的服务就没有办法像部落这么算是在一个高专业或者很及时，就会比较可惜啊、嗯。这部分我们还在台北努力，
因为感觉台北这边的、嗯、我们原本听起来会比较像是它都是各个的单一点，然后没有被连起来，
是，
对，所以就会说哦，这居服人做好他这个项目然后就走，然后其他就不会有什么连贯，
对啊对啊、嗯、对啊。可是我们就是会希望说赵福元他是我们现场的指挥官啊，嗯，他是我们的手跟眼呢、欸，所以他观察破回来，我们才能及时把最专业的照顾安排才能提供、嗯、像有一些事实上就是喝水，就是水量是不足的，一天的水量不足影响很多，那其实后来就把水补好，事实上他就改善他的生活，
是，
对，
是。
可是我们有时候就是顾说、啊、阿妈你怎么都没精神啊什么，哦，那你怎么吃不下、啊、等等，有时候就是一个饮水的、嗯、或一个生活我们要留意的事情，
是、嗯、是。诶，那我们现在尝试的就是把这些经验复制到不同的地方，那接下来是不是有这个野心，我们把这些 all in one 的经验就是让它影响整个台湾的长照政策呢？
这个是我们很想做的，超想的，因为我自己在市府工作过、
嗯、对，
当过副市长，我真心觉得政府的政策是要服务人民，不是来框架人民，因为也进过台湾市府工作，所以那个政策设计，像譬如说现在是马别支付，其实未来我们应该改为包裹式支付，那这个包裹式支付其实我在台中市做陪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试过了，那是很可行的，那所以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想知道这两个的，
像我们那时候陪出院我们有九家实验的参与的单位，那都是长照单位，那我们核定一包那时候最高是30,000块，那他们是陪出院，所以他们就这一包钱就给这个长照单位、
嗯、
那他可能派人去到医院去评估，他们还没出院我们就到家里去评估，那不是都有专业人力吗、嗯、而且有时候评估可能还会看他的需求，可能物理治疗师也会进去、嗯、或营养师也会进去，那我们就会这包30,000块就是依照实际上的专业的运用直接就去给付、
嗯、哼，
这个过程不用 A 个管也不用照专核定，
嗯，
是这个长照单位跟案家就是看着这个需求就是去做调整、
嗯、
而且那个价格不是均一价，不是现在可能 C 嘛就1500这样固定的，
嗯，
那药师有的时候200块，因为它是分药而已，有时候去整理你家一个大药柜要2000块、嗯、那中医师去是2000多块，那时候我们有谈跟各工会有谈一个行情的 一般的价格，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时候还是授权这个厂造单位跟案家，就说哎，这个额度是你3万块，那你们一起去讨论怎么运用。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不好用，就是我们今天哎天气很好，我要外出，说没有陪同外出的马别，我就不能外出。今天那个我们本来平常陪同外出，可是下雨我不能出去，就是你就一定要出去。甚至我们之前有一个案例是哎，他陪同外出要30分钟，阿妈说他走不动，他回来赵专来了说哎，你还未满30分钟，你就在围墙站到30分钟再进来，
就是他要满那个时间。
对啊，甚至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界定是陪同外出，他说一定要到警卫室外面才叫外出，
他的那个界限。
可是外面就是车水马龙，我坐在我的那个社区大楼下面，其实都有一些凉亭啊，有一些重症可以从楼上这样子下来，就
已经
很
不容易了。
可是他就是说你要那个警卫室外面才可以叫陪同外出。哎呀，真的我也很难过。有一天我，这是我真实的案例，去看一个我们的长辈，我也很久没有去看他，他看我超高兴的。那刚好照福员来服务，那他就是陪同外出。那阿公有，就是他已经是7级的个案了，要推他出去。那阿公看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大概1年多没见。那他就跟赵平说：“我的朋友来了，我不要出去。”他说：“阿公不行不行，
我
要推
出
去。”可是我很清楚，那个赵福员是很尽责。可是问题是，他是因为那个马别，他没有其他马别可以供。他一定要出去，不然他今天白做。而且我就说，那我们就推出门外，就在那个管理室的里面，就是还是在大楼里面呢。他说不行，还是要出去。你看他那个照顾也很知道这个规定，
对，
他说
我规定这样做，我就得这样做。
对，不可以只是到楼下这样的那个大楼的庭院，不行哦，还要再推出去。可是阿公真的是非常的压抑，说。啊，我朋友来，我为什么不能决定我就待在这里跟我朋友聊天？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错愕，他最后跟我是手拉手，他是把他拉走我的手这样子。我说阿公阿公没关系，反正那个过程我真的是好难过，因为我自己是在政策里面参与过的，我就觉得我们政策怎么会变成这样。
对，
当一个很尽责的造福员做出一个很框架的服务，其实他也很无奈，
他也没有办法，
他根本不是他不愿意这样。可是我那个人情义理不是这样吗？我们上次还有一个过年，那个阿祖90几岁，那个带干阿孙回来看他，那我们进去不是要备餐要什么，要开始服务他这样，就那个阿祖说妹妹，那个干阿孙带了一盘好菜要来给他吃，我们也不用备餐了，我们也不用帮他做家务了。我们他说你坐在旁边听就好了，我们要勾什么吗？
不行，
我们现在勾了，我们就是伪造文书。
对啊，
可是你要剥夺他去跟一个这么久，而且他才生 baby 的这个干他孙回来，他们这样欢聚，我要去打断他们吗？
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啊，为什么我们的政策不能去相信长照单位，相信照护员，相信案家，
对，
自己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服务。所以包裹式的支付就是他会从这个马别，因为马别的核定有居都，有 A 个管，还有照专，层层合上去，我要变动一个马别，在行政上基本上你就是很困难嘛。
对，
所以才会说不好用，所以都不要怪居都，也不要怪 A 个管，不要怪照专，这个是制度使然。
对，
而且我们的 A 个管一个人120案到150案，根本没有时间真的可以这么细致的帮你灵活的变动马别，真的太为难他们了。
对啊，都太细了，
所以不是他们不好，是制度的结构性不对。
所以我们比较不太可能想象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合作社的这样一个模式推到每一个社区，而是我们可能根本上的是去改变台湾长照使用的这个制度嘛。
对，真的，这个最快。
可是
而且最根本
目前还
我觉得永远要有信心。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份子，那反正我们就是一直很努力做，我相信还是有机会啦。因为哈，这个高龄的需求不是只有这5年10年。
对啊，
接下来我们迈入老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我也比你们长一点，那这个少子化的年代，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真正找出一个以人为本高效率，而要造成这么多空框架架无效能，某 某程度瞎忙的这种长照、嗯嗯、我们不能留这样的长照给下一代孩子，
是
很辛苦，因为那是少子化的年代，
对
对，
所以再怎么样我都会努力
我们一起努力，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象说，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到我们嘉义，因为我们嘉义其实也是人口外移很严重，青年都离开嘉义了嘛，
很多义工，
对，然后长辈其实高龄化也是非常严重，所以其实我们蛮需要这种、哦、有一些可以号召年轻人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这样的一个拉力和推力。我就一直在幻想说，哎，其实好像可以呢，
可以，
英姐在民雄待过，
对对对，真的很可以，长照是一个服务人的，那我们不要只做马别，其实我们就是以那个人跟社区的需求，像我过年前我才去日本石井先生石井家去参访，石井先生非常有意思，他是照护员做到做日照，那他最近报名了一个奖项叫 Good Design， 就是全球四大的设计奖、嗯、那他在5000多件的参选案件里面他入围了前20名，再进到前5名、嗯、最后打败全部，他拿到内阁总理大赏、
哦、
他是一个设计奖，
对，
你知道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长照很多元创意的以人为本的方式去推动，其实他完全是脱离那种把屎把尿的概念、
嗯、
那你看还可以得设计奖、嗯、那年轻人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很愿意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他们会为这个而努力的，
对，
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其实有很多人都看得到台湾的需求，
嗯，
然后其实大家都是很聪明的在从实作中不断的去长出真实我们需要的这些样貌和经验、
嗯、
对，我觉得就是今天听英姐讲就觉得哇，
对啊，
我们常常就是听到很多人在抱怨说这个制度不好用，
对，
可是我们很难想象说我们要怎么去改变它，或者是我们可以改变成什么样子，
对，
今天就看到一个很不一样，对，而且已经 run 好多年了、
啊、
5、6年了的一个团体，这样子，
我也很感谢之前在当副市长的那2年半、
嗯、
就是真实的参与政策设计，
是是，
就会清楚可以改，
对啊，
真的，
而且现在是长照 2.0 之后就可能长照
3.0，
对啊，就是慢慢把它长得越来越好，因为不可能一次到位嘛，那我们就
把这些经验和知识把它就是放进政策里面，
对，
但是要赶快改，因为我都一直有在写评论，那我最近有写一个制约、嗯、就是他会就像我刚刚讲的很认真的照护员其实他也被制约了、
哦、
会整个生态被制约，
对，
所以他改观念、
哦、
现在不是政策改包裹式支付、哦、我还改他们观念，因为他们会觉得啊，以前不是说这个不能陪同外出，这个不能干嘛，这个不能，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未来要改革最困难的地方、
嗯、
就是观念、嗯、因为他要牵扯到支付，就是我他如果做不对可能要被记点又领不到钱，
对，
那他就以为这是专业的框架、
嗯、
必要的框架，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接下来如果要这样改革最困难的地方，
就原本框架的是里面的一些规范，结果框架现在慢慢框架到人身上了，
对对对，
嗯，
好，我觉得我们长照之路果然是漫漫长路
对、啊、
可是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很多令人振奋然后知道有些方向可以前进的地方，
嗯，
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真的非常谢谢英姐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在部落里面的这些经验，然后还有整个重新思考以人为本的 All in One 的这样照护的这个理念，
对，那如果对博拉罕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如果有相关想要知道的，我们应该要去哪里看到这些资讯呢？
官网就有，就打博拉罕、
嗯、
嘿，对对、啊、其实那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讯息，那最后我们其实有一个北欧式专业照护员的工作旅行，我们鼓励任何比如说可能一般的照护员非相关科系的你就上100小时你就可以拿到照护员，那、
嗯、
或者社工护理药师都就是你们都可以来当照护员、
嗯、
那我们会一年就是我们有双大恩计划，所以那另外半年可以在台北，那半年在部落、
嗯、
那你一年就有2个城乡的经验，那这次我们还有环山部落、
嗯、
到海拔2000公尺、
哦、
我们有提供免费的住宿，那做得非常很不错，我们可以推荐到日本研修、
哦、
他可以到日本工作旅行、
嗯、
所以我们现在有推一个照护员的工作 工作旅行、嗯、还蛮有趣的，欢迎大家参加。
好，我们就把相关的资讯
和
连接
对
放在我们的节目栏资讯栏下面。
是 OK， 谢谢
莺莺。
不会不会，谢谢。
好，谢谢莺莺姐、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那我们下周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不，其实你不一定知道。专属你我会慢慢变好的长照须知小灯泡。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来到今天的小单元咯。各位听众如果是长照服务的使用者的话呢，有没有想过今天照顾家人的照顾服务员，就是所谓的照服务员是怎么来的？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工作的？那么为什么机构不能随便找一个人来照顾个案？今天要跟听众们说明照服员们要经过培训的原因以及相关培训的内容。那我们先来谈谈照服员是怎么来的好了。今天的照服员呢，主要来自三个管道。第一个呢，其实是最多数人成为照服员的管道，就是有一些民间的协会啊，受到政府的委托以及县市政府的补助，那么呢他们会开立一些培训的课程。那民众呢，对于照服员这个工作有兴趣的人呢，就会经过这个培训课程哦，拿到结业证书，有了这个结业证书呢，就可以加入长照产业成为照服员。第二个是经过考试通过照服员的技术证照的考试，那么领取这张证照的门槛呢其实很高，可以算是对照服员本身技能认证的一种品质的保障哦。最后呢，来自于护理科系或是相关的照顾科系毕业的话呢，基本上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就有修过相当多的学分，透过在学校里面呢，不管是学科或是术科上面有良好的训练，同样呢也是成为照服员工作的不二人选之一。上面的管道呢，可以注意到每个管道呢都是经过一定的培训才能得到相应的知识还有技能之后呢，才到第一线来照顾需要被照顾的人。因此我们要有个概念，其实照顾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负责的事情，而是一项经过相关的专业培训之后呢才能得到的技能。那么家中的长辈呢，在获得良好的照顾品质的时候呢，就相对的可以延缓身体的老化以及病情的恶化。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在培训的时候呢会学习什么知识好了。以最普遍的照服员要进入这个产业的管道，就是参加民间协会办的照服员的职前训练课程来说呢，这个课程的规定的时数是至少是90个小时。大家可以想，如果一天呢假设是6个小时的培训，基本上呢这个课程就会长达2个礼拜。那么课程可以分为核心的课程、实作的课程以及临床的实习哦。在核心的课程里面呢，从最基础的认识长照相关的法律，这个是很基本的，还有就是长照有什么相关的资源以及在服务上的角色，接着呢会触及到不同的服务的对象，例如说生障者、失智者还有特殊的原住民族等等，最后还是照顾上面会遇到的生理问题，例如说身心上的健康啊，他们平常的膳食营养的补充，还有就是清洁辅具的介绍以及意外灾害与急救。当然这样的课程呢，不是只有让受训者在台下听听这个上课然后就结束了，其实呢在职前训练课程里面有相当的比例是在实作课程，透过实作呢给受训者练习的机会，当这些环节都结束之后呢，还需要到临床实习至少30个小时才可以领取结业的证书。当然啦，课程呢只是给他们基础的知识而已，当照服员在第一线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会遇到相当多的问题，还有各种在课堂上没有讲到的状况，五花八门的出现。考验照服员的经验以及知识怎么应用呢，基本上是他们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常常遇到的事情。所以照顾其实是一门专业的技能，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呢，请听众朋友们请你好好的珍惜来家里服务的这个照服员，因为这项资源呢基本上在我们的社会是非常的缺乏，现在照服员是非常缺的一个工作，其实他们都是万中选一，因为这份工作不仅很累，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责任，所以可以说他们都是万中选一，贡献自己的力量服务这个社会的人，请大家好好的对他们然后珍惜他们。今天我们的小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也请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听更多以前我们录音过的单元啦、啊、或者是相关的介绍呢，大家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搜寻会慢慢变好的，这样子呢可以听到我们过去所有录音的节目。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